于片场崩溃画面曝光，道强现身法会，孙德荣出意外。红色海啸揭露中共不战而胜的超限战全局，避免冲击疾首后落台，快女坐潮，军队随年听政。菲律宾揭露中共战略奏效，官员示警台湾，准备打持久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5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冤枉龙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揭开了中共政权的极端罪恶。有人说中共将人变成鬼，通过冤枉龙这个案件，更加让世人看到真正是将地狱极致地在人间再现。日前有网友找到冤枉龙在片场哭到崩溃的画面，在拍戏结束后大家都准备收场，而冤枉龙穿着戏服踎在地上埋头哭泣不成声。当时的导演和剧组人员都关心过来安慰他，还以为他入戏太新，可能是因为被雪藏了三年终于可以演戏了，喜极而泣。有网友表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哭到无法收回情绪，因为他只想活下去。有网友找到2018年4月14号冤枉龙的一篇旧文，被粉丝在社群媒体转发。他写到，三观不同的人是没办法做朋友的，就好像我说大海好靓，你说大海浸死了好多人，我用心对你，你就用心机对我。这篇贴文可能暗指某位身怀鬼胎的朋友曾深深伤害过他。有网友找出他在中学时期经纪人杜强和周品就已经被安排到在他身边做同学，怂恿他去北京参加比赛，然后一步一步走入魔窟。此外，刚刚被找到隐藏最新的凶犯，冤枉龙身边的所谓女友，出卖冤枉龙的陷阱，据讲他是程青松的闺蜜，宋伊莹的双胞姊妹，就是他将手指事件透露给凶手，惹来冤枉龙的杀身之祸。之前被网友找到冤枉龙带着自己的狗狗福利，冤枉龙抱着狗狗在楼梯间逃跑，身上被装了摄影镜头，后面有人发出追赶和嬉笑的声音围堵他，最后的镜头入面出现一个黑衣人影堵住门口。有人对比这个人正是高泰宇，而后镜头马上调转方向，自此结束。高泰宇此前一直都声称自己未参与，他的抖音账号也一直是开放状态，现在不停有人拿相片质问他，他选择关闭评论区晒所有的质问。目前被网友找出的证据越来越多，有人将宋伊人在饭店一角拿住手机对住一个人，他是指冤枉龙一直都在反抗。这个画面台上的水杯清晰地映出混乱的画面，画面清晰地显示一群人围住冤枉龙，五个女的，两个男的，他跪在地上手臂反绑，一个长发女人似乎用拳头击打冤枉龙的头部。另外，网友表示他曾搜查到阳光上东小区那日不单止是于被害，还有一至三个女生想救他的目击者亦都被害。网友讨论分析认为，之前录到大叫冤枉龙的女星可能亦都是受害者，听讲话有一个女生目击者要报警，小于叫他不要管他，快点走，后来就没看到有人在讨论了。有网友还找到后来一群人抬着担架的影片画面，确实旁边还瞓着一个被绑的。由此有网友联想到隔日发现那个社区的居民可能亦悄然无声被害了，所以唐山事件那对情侣之所以被害，就是因为目击一群坏人正在一起打死个女孩。此外，网上传出疑似冤枉龙表哥发影片称冤枉龙是含冤离世的，希望网友继续发声。
我弟弟是冤死的，我恳求广大网友持续发声，为他讨个公道。
另外有网友爆料， 道强疑似出现在孙德荣位于毛龙办的法会现场上。这两天看到孙德荣出现意外，他从凳上跌下来，爬不起身，跌了两次，左腰腰酸背痛。有网友呼吁请台湾同袍保护好孙老师，场内的朋友很担心。目前位于毛龙发声的浪潮持续燃烧，在海外一栋大楼屏幕上出现了于毛龙的影像。全美声援于毛龙活动已经走入了大学，开启了美国大学声援于毛龙的新篇。中共新开的国台办账号成了网友为于毛龙申冤与抗争的场所，每一个贴文的评论区都充斥着网友的质问和讽刺。在节目《追光吧哥哥》中，相识的于毛龙好友刘维去台湾看朋友，着同于毛龙生前的同款衣服，虽然乜嘢都冇讲，但是寓意好明显啦。制片人方超被采访，他对于网友抵制芒果超媒发出严重的抗议，网友纷纷回敬他，就是不看，你吹啊？抵制不看。有网友表示，于毛龙失去的是一条人命，大家要坚持抵制。我连短剧 App 番茄和红果都卸载了，番茄和红果是恶人的产业。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的效果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美国华府风险咨询公司 Black Corps Partners 黑色行动合作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艾西弗莱明今日接受本台采访，介绍了他的新书《红色海啸：悄无声息夺去你自由的风暴》。书入面从多方面多角度揭露了中共的超限战。弗莱明说，1999年两位中国空军上校写了一本书《超限战》，他们列出了几种计划用来对付美国和西方的无限制战争方法，旨在从内部削弱对方而不必开战，不战而胜。这个是他们所说的超限战的核心。超限战可能有150种或更多不同的方法来削弱敌人。习近平实际上引用过，并明确表示将会用一切武器来对付西方，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有一个宿敌，这个宿敌就是美国。自由的美国和自由本身不能被允许存在，因为它会使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失效失准，所以这个是一种游水不相容的关系。中共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必须生存，你们必须毁灭。西方终于开始觉醒，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中共玩弄了，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完全是由中共控制。有很多优秀的中国人被卷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极权政权中共。如果这些中国人知道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怎样样的，他们一定会享受自由。年长的中国人都希望回到中共变得高度极权之前的自由状态。超限战的其他方法包括毒品战，比如芬太尼、派芬太尼、泽拉西酮等，甚至还有一些电子烟产品，这些既会上瘾又具有致癌性。除此之外，还包括通过抖音和媒体提供的多巴胺刺激，亦都可以算是一种毒品。因此这些是用来从内部削弱敌人的毒品战争，这个非常严重。它不单止害了很多美国人，亦都害了很多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世界各地的人，所以毒品战争可能是最严重的。其次是认知战，即是思想战，他们试图用共产主义价值观代替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这个是他们削弱西方年轻人头脑替换其他价值观的尝试，等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仇恨，将美国人描绘成黑暗邪恶，将我们称为白猪， 所以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要投资中国或购买中国的商品？这个就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对西方的真实看法。这个是共产政权追求对中国以外世界的全面控制与掌控。认知战还会导致抑郁、焦虑、伤害自己等等。所以认知战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是网络战，包括窃取数据、知识产权、商业机密，他们不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是通过窃取、研发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所需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他们不需要为创新付出时间或投资，可以复制产品，以远低于原公司成本的价格销售给全世界。这样他们就将钱从美国和西方经济中抽走，建立共产经济，这就和美国与西方处于完全对抗状态。这个就是无限制战争，它是一整套削弱敌人的方法或策略，即是削弱美国及所有西方国家的意志，等他们准备被极权共产政权接管。弗莱明表示，本书中的内容100%是基于情报，基于事实，经过全球专家深入研究。他经营一家反情报公司，并且已经运营反情报15年，因此有证据证明在政府内部和各公司中的实际情况，有中共的证据、中共解放军的证据、各类事件的证据。所以这本书是基于情报而非观点，所有内容都将在书里面展现。听日我们会继续报道中共超限战的更多细节。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对于人事变动，外界众说纷纭。知名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家唐柏乔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亲信入面有人叛变，有小动作，于是习进行了反击，处罚了自己人；另一种讲法是张又侠等对手打落了习近平的亲信。而唐伯乔比较认同后者，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这次大会中央委员缺席的人数是中共建政以来应该是最罕见的一次，甚至远超文革时期。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不会有那么多人缺席。这些缺席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因病，一个是已经被整肃。就算个别人因为严重的病情，起码都还有20位遭整肃，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参加这个所谓重大的中央全会。这个整肃规模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一次，而在任上将被整肃在历史上好像只有一个。以前的瑞才厚、郭伯雄都是已经退下来之后被调查的。此外，被打下去的中央委员9个空位没有按照惯例排名顺序顶上。唐伯乔认为被跳过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已经出了事了，只是中共可能考虑到社会冲击太大会分批公布。还有人认为习近平在任可能对加速解体中共更有利，唐伯乔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当一个政权很邪恶的时候，我们就要反对他，不可能因为他邪恶解体就更快，我们就希望他更邪恶。这种讲法有些为对方开脱的嫌疑，作为一种讽刺的讲法还可以，但作为政权判断不成立。比如金正恩，他够极权够邪恶，但政权仍然很稳固，所以腐败极权并不一定是导致政权快速垮台。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这种政府非常集权、非常腐败，对老百姓来讲是灾难，所以这样的政权早一点结束才是好事。另外，唐伯乔透露，根据得到的信息，习近平现在基本上是被架空了，权力不稳。至于能拖到几时，可能好像华国锋一样被邓小平架空了一段时间才正式落台，但习一定会落台，这个基本是定局。唐伯乔说，从美国这边得到的信息亦都是如此。唐伯乔还表示，如果习近平有一日真的落台，亦都会有民官来顶替他的位置，比如推出所谓的改革派、团派或者太子党。即使军队掌握实权，亦都只会推出傀儡，不会自己登场。就似当年邓小平掌军权，让胡耀邦、赵紫阳当书记， 中共有自己的一套作风。唐伯侨认为，中共的整个政局很快就会有分晓，中共体制已经腐烂到一定程度，处于崩溃边缘，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大家应该看得更远一点，不是只看到哪一派上哪一派落。近年南海冲突频繁，菲律宾选择以揭露中共行径的方式反制北京。在揭露战略后，美国等盟国纷纷发声力挺，同时他建议台湾面对中共的侵扰，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这场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线上座谈，以对抗中共灰色地带战略为主题。塔瑞耶拉受邀分享菲律宾揭露战略的具体做法和成果。塔瑞耶拉表示，为落实这个政策，首先必须凝聚国内共识。然而，过去菲律宾社会对南海的情势知之甚少，而且被大量假消息与错误资讯误导。政府因此选择主动揭露真相，让民众了解中共在南海的行径。这个成为唤醒爱国意识以支持政府的重要关键。他指出，在2023年的2月，菲律宾首次公开对菲国海防船使用军用级激光的画面，国内舆论出现剧烈变化。根据最新的民调，94%的菲律宾民众支持政府继续揭露中共的非法行为。塔若耶拉表示，几年前中共就好似《哈利波特》入面的伏地魔，是不可以被讲出名字的存在。过去各国仅对南海事件表达关切，都不敢明言中共是挑衅者。而今随着菲律宾持续揭露北京的威胁与侵略行为，美国及其他重视国际法的国家纷纷公开谴责中共的违法、霸凌非渔民，并危及平民安全。他强调，揭露战略最大的成效在于打破模糊地带。他说，我们向全世界证明，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不存在灰色地带，只有赤裸裸的违法。他提醒，中共擅长利用灰色地带战术以宣传战，经常借此挑衅制造对立，甚至反过来指控是他国挑衅。台湾应该好像菲律宾一样，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面对压力要保持冷静与专业。这场对抗是一个持久战。他同时引用大西洋理事会最新报告指出，当中共军机扰台时，台湾不必每次都派战机升空应对，亦可采取其他监控以外交手段，以避免军力过度消耗。塔瑞耶拉最后表示，菲律宾的经验证明，揭露真相比沉默更有力量，唯有让世界看到中共在南海的行为，才可以赢得国内外的支持，并在长期竞争中稳住立场。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